弟兄姐妹平安。罗斯福总统曾经讲过一句话哈，他说：“母亲是一个国家的生命，是一个国家生命至高无上的资产。”他说：“他远远比成功的政治家、商人、艺术家、科学家还重要。”我想母亲对每一个孩子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甚至有时候比父亲还大啊，因为很多时候母亲常常跟孩子的时间通常是比父亲还长，那无形当中母亲对孩子的影响也会造成对一个国家的影响。那今天是母亲节，特别为普天下的母亲献上对神的感谢，因为有这些母亲啊，我想才有今天的我们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由母亲生出来的哈。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以弗所书四章一到十六节啊，题目是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基督的身体。那我想我们可不可以大家如果有圣经的话，我们一起翻到经文的地方哈。那我们就一起用起印的方式来念那我念单数节弟兄姐妹可以念双数节，好吧？以弗所书四章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为人，就当与蒙的所与蒙的恩相称。
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一主，一信，一喜。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既说身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选手每节各案各职，照顾身体的功用，彼此相助，能让身体健康，在爱中建立自己。好，我们先做个祷告。主啊，我们真的是何等蒙何等大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进入到基督的身体当中。主，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学习，一起学习如何在基督的身体当中，我们来彼此建立。你让我们能够借着圣灵，真的是竭力保守那合而为一的心。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求您的圣灵就在我们的当中保守带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以弗所书呢的主题主要是阐述教会的跟基督之间的关系哈。那我想在这本书里面有提到很多教会肢体的合一。那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里讲到 我们基督是教会的身体，那基督也是教，我们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如果仔细看这个以弗所书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其实在以弗所书里面，大致可以分成两部分啊。前半段是一到三章，其实就是主要有关真理，保罗对真理的陈述和教导。那后半部呢，后三章呢，主要是讲到对生活的应用。那保罗在这书中，在这书信当中呢，其实他在很多书信当中，通常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呈现哈。那所以从这第四章开始呢，保罗要告诉我们是一个有关信徒的一些信仰的生活。那保罗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呢，他当时正被监禁在罗马的监狱当中啊。那保罗也是因为传福音的缘故而被下监啊，被抓了，下到监狱里面去啊。所以这里保罗一开始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的恩相称。”那什么叫做蒙召呢？到底是谁蒙召？有一本英文书哈，它书名叫做《The Call》，就是呼召的这个 call 哈，《The Call》。那中文的翻译呢，把它翻译成叫做《一生的圣召》，一生的圣召。那这本书的作者呢，叫葛林斯，他在书中提到，他说，如果从追寻生命的目标来看，如果从圣经的答案来看呢，好像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位无限的上帝，他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来创造我们，那而且呼召我们来进入与他的团契当中。所以我们的生命目标呢，从这里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就有两种来源哈。那一个来源就是什么？是我们怎么被造的。他讲说是我们是受造成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那我们是怎么样被呼召的？我们是被呼召成为怎么样的人？上帝对我们的呼召，不仅是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种探索的动力，也给了我们一种生命追寻生命变化的一种能力。当我们可以进入他那种对我们的神圣的计划当中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是被上帝所呼召出来的，而且我们是被他呼召出来成为他的门徒。当我们被他呼召出来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是属神的人。神并不随便呼召人。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他呼召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他是要把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呼召出来，分别出来，归给他，让他们做一个圣洁的民族，因为他们是属神的民族。所以其实神也常常提醒以色列人，告诉他们不可去敬拜那些外邦的偶像，以至于玷污自己。同样，今天神呼召我们，也是呼召我们出来成为属神的子民，成为一个尊君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今天我们的工作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使人能够认识这位神，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为我们的赎罪羊羔，替我们献上一次永远的赎罪祭。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那英文讲说 Live a life worthy of the calling。 今天这个呼召若是从神来的，那是何等大的恩典。神愿意呼召我们，那是何等大的荣耀。就好比说，今天如果美国总统要委派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代表美国去一个国家当大使一样， 我们会觉得那是何等大的荣耀，可以代表一个国家。但是当我们到了那个国家之后，我们的说一举一动就是代表了这个，我们所代表的这个国家。所以我们既然是被呼召出来成为属神的子民，我们行事为人应该有基督的样式。我们应该就过一个与神所呼召我们出来的目的一样的生活。在这二到三节当中，保罗进一步告诉我们怎么样行事为人才能与蒙召的恩相称。他说，他提到我们应该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在现今这个社会里面啊，是一个充满竞争力的一个时代，也是一个讲求效率、讲求时效的一个时代。我们常常听说，今天要在职场上能够谋得一个工作并不容易，不只是一个人自信心要够，而且要将自己所知道的好像要稍微再膨胀一些。如果自己懂得五分，可能要说像自己好像懂得七八分一样。工作上也必须要与别人竞争才能生存，而且我们常常讲说有竞争才会有进步。因为凡事讲求时效，所以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慢慢的等，机会可能一来马上就过去。所以这些我们如果仔细思考这些的一些建议呢，似乎跟保罗在这经文里面所提到的好像似乎是有所矛盾的。可是如果我们再仔细阅读这里的经文的话，这里保罗所教导的还不是偶尔为之，或者说告诉我们只要做到80%就可以了。我指的是这些谦虚、温柔、忍耐，或用爱心互相宽容。保罗这里讲到中文讲说是凡事，如果我们看英文的话，英文这里讲到是说完完全全，所以说是完完全全的谦虚，完完全全的忍耐，完完全全的温柔。也就是说，我们不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场合，不论对什么人或对任何事情，我们都要做到保罗所提到的这些要求。要一个人心灵完全的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这并不容易。当一个人什么东西都有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这可能相对会比较容易做得到。可是当一个人什么东西都有的时候，就很难谦卑下来。我记得有时候当我打电话跟我母亲在说话的时候有时候我母亲会问我一些问题那当他问我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就会把我的自己的想法毫不保留的跟他分享。而且有些分享呢，有些想法是可能是我个人的一种经验，有些呢是我个人的一些推测并没有实际的去验证过。特别当我的母亲告诉我说她身体上有哪里不舒服的时候呢，我可能就会好像自己就是一个在说在不知不觉在说的当中呢，就好像自己俨然一副就是一副医生的口吻来提供建议那可是当我跟我母亲讲完话之后呢，我的太太就会提醒我说，你又不是医生，可是我听你讲的头头是道，好像你就是医生。所以光光看这一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看到我自己的软弱，真的是要我们谦卑实际上并不容易。那要我们在神的面前谦卑可能还比较容易一些，可是要我们在人面前谦卑那就比较难了。 特别当如果有一个人常常给我们一些难处，或常常跟我们起冲突的时候呢，我们是否能够还是像主耶稣基督给犹大洗脚一样，来谦卑的服侍我们所不喜欢的人呢？谦卑，我们可以说是一种态度，而温柔呢，可以说是因着谦卑而表现出来的一种行为。一个温柔的人是不会极力去为自己争取什么的，包括任何的职位或权利，他会接受神所给他的安排，而且他会顾及别人的需要或软弱。这样的一种品格，对我们在与人相处，对我们在工作上，对我们在服事上，在教会的服事配搭上，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温柔态度并不是要我们凡事都保持一种消极或者是懦弱的态度。我们从圣经可以看到，主耶稣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凡事呢，尽他的本分去做，而且他是一种积极的一种服侍的态度。他花了很多时间来服侍人，亲近神，但是他总是那么的温柔，不为自己极力去争取什么或辩驳什么，总是顺从天父的安排。我想这里经文所讲的弱的温柔呢，跟我们所说的懦弱是不一样的。懦弱是一种就是凡事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或看法，总是附和着别人。但主耶稣，我们看看主耶稣，他是会责备这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他甚至也会到圣殿当中去推翻圣殿的桌子，来责备以色列人，让这个圣殿变成一个贼窝。忍耐是可能是我们一生当中比较难学的一门功课啊，特别在这个事事讲求效率的，凡是强调自我为中心、满足自己需求的一个世代里面，这更是难上加难。如果我们不能忍耐行事，我们就会凡事急躁，而且欠缺周详的考虑，使事情变得更糟糕，甚至可能会得罪他人。在两三个礼拜前呢的一个周末呢，我的太太呢就是因为一件事情，她就说了我几句，那我当时呢就很不高兴，那忍不心中的这个怒气呢，于是呢我就逞一时口舌之快呢，就说了一句很不合适的话。那这就是在以弗所书4:20讲的一个，就是说他告诉我们说，任何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哈。那我当自己的这个话一出口的时候呢，心中就很后悔。当然我自己也是尝到了一些后果了哈。后来我心中就想一想说，如果呢自己呢不为自己所犯的错呢道歉呢，我想这一整天下来哈，家里的气氛可能会很糟糕，而且呢我又有更多忍耐的功课要去学习。所以呢，可是在我们的家里面哈，有一个规矩，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犯错呢，那要向别人道歉呢，必须要讲清楚你到底是犯了什么错，你到底为什么去道歉。所以呢，这个规矩呢是用在所有的小孩跟大人哈，不管你是大人是小孩。所以呢，譬如说，如果小孩子对父母的态度不好，他道歉的时候他就必须要说，譬如说妈妈对不起，我刚才说的话对你不尊敬，可不可以请你原谅我？ 那所以呢，那一天呢，当我跟向太太对自己说因为自己说不合适的话来向她道歉的时候呢，我也请她原谅说，当然我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跟她向道歉哈。那太太呢，为了我的好处，为了加深我对这件我所犯的这件事情的印象呢，她就要我呢更明确的陈述我自己到底犯的是什么错。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其实当你犯错的时候，你心里是很心虚的哈，是很不好意思的，所以你要鼓起很大的勇气，你才可以去道歉哈。可是如果说别人还要叫你讲清楚的时候，那对我的感觉就是好像说你已经受伤了哈，别人在你的伤口上再撒一些盐巴一样哈。所以这对我也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对在一个操练哈，这是一个忍耐的操练，也是对我自己的一种提醒啊。接下来，保罗告诉我们什么？要用爱心互相包容，用爱心互相包容。那彼得说，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意思是说，因为爱的缘故呢，我们可以原谅别人所犯的错，不论这个错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那因为我们今天我们之所以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是因为耶稣基督爱我们的缘故，而且愿意赦免我们对神冒犯神得罪神我们所犯的所有的过错所有的罪，不纪念我们所做的恶。基督自己他却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在十字架上成就神救赎的计划。同样今天我们要用爱心来包容我们每一个人所犯的过错，包括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连我们自己都没办法原谅我们自己所犯的错，我们可能就会走到极端。所以当我们如果对一个人没有爱的时候，其实别人小小的一点错误也会使我们生气难过好几天，甚至会睡不着觉。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彼此相爱，这是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中，在被犹大出卖之前，他所赐给我们的一条新命令。主耶稣说，我所赐给你们的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彼此相爱。他也告诉我们要爱人如己，所以只有爱才能使我们能够互相宽容。接着第三节这里说，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当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的时候，圣灵就会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对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而言，我们都有圣灵在我们的心中。也因为只有信耶稣的人才有圣灵，所以我们必须努力保持圣灵的合一，也就是说有一颗合而为一的心。当然这里所指的合而为一，不是指组织架构上的合而为一，或者说敬拜方式上的合而为一，而是指在耶稣基督生命里的合而为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当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碰到一个陌生的人，当你在谈话当中，无形当中，如果知道他也是基督徒的时候，你会发觉 你跟他的距离无形中就相对的拉近了非常的多。那是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圣灵在我们的心中。那这里在这里讲到，就是说这里在主里的合一是因为圣灵住在我们心里所形成，但我们必须要去竭力保守啊。那英文这里讲到说 make every effort， 所以我们就是说用各样的方法，用各样的努力去达到在这圣灵里面的合一。为什么既然我们已有圣灵在我们的心中，还要需要竭力去保守呢？因为我们有肉体上的软弱，也就是说我们的老我常常会跑到我们生命的宝座上呢来做王。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是从我们生命的宝座上下来，让耶稣基督上到我们生命的宝座来带领我们，来领导我们。可是呢，我们的老我呢常常就会不知不觉的就会跑回去上面，而不愿意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甚至我们有时候也会消灭圣灵的感动。如果我们经常消灭圣灵的感动的话，我们就无法知道什么是神的心意。所以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怎么样做才是叫竭力保守呢？那就是说我们要努力，要常常跟神亲近，要花时间跟神在一起，花时间读神的话，也不要停止聚会，要常常在基督里以和平来彼此联络交通。紧接下来保罗在这经文当中提到了七个信徒的一个合一哦。那首先就是信徒们有合一的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每一个信徒都是这身体里面的当中的一个肢体，我们彼此配搭来建立基督的身体。而基督呢，就是我们的头。四章十五节这里说，连于元首基督，也就是说基督是我们的元首，是我们唯一的头，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按照自己的恩赐彼此互相配搭，为的是要叫什么身体能够渐渐长大，在爱中彼此建造，为的是教会的好处。而每一位信徒，我们也都领受同一位圣灵。耶稣说他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这圣灵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一个印记，也是我们得基业的一个凭据。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希腊人，不管是外邦人，不管我们的出生的背景，不管我们出生的环境是如何，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为一个身体，接受同一位圣灵，而且圣灵会时时的提醒我们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使我们成为圣洁，使基督的身体呢成为一个荣耀的器皿。我们也都同有一个盼望，就是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而能够我们一起进到新天新地当中。当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不再会有痛苦，不再会有悲伤。一主一信一喜，我们就只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借着我们的相信和圣灵的喜，把我们连结在一起。而我们的神呢，也是独一的真神，他不但是超越我们，也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当中。当保罗告诉我们说 我们是一个身体的时候，目的是要提醒我们是什么把我们连接在一起。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个性、喜好和价值观，对每一件事情都有不同的看法，这些都可能成为我们的一个分离的因素，或成为一个小团体的原因。但教会并不是这样，教会只有一个身体，领受同一个圣灵，肢体们都有同一个盼望，也都借着一信、一喜、一神把我们联络在一起。神把不同恩赐的人呢放在一起，十一节这里说，提到说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教师、有牧师，为的是让这些人呢可以去装备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可以做神的工，也进一步可以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神给人的恩赐呢是用来服侍人的，去建立教会，最后的目的呢是要我们在真道上呢对神的儿子的认识呢能够达到合一，变得让我们变得更成熟，更像耶稣基督，而且有耶稣基督那完全的模样。我们一旦长大成人，对神的儿子就有更多的认识，我们就不会被各样不合真理的教导或异端所影响而摇摆不定，也不会被人欺骗的诡计或法术所带着走，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是神的心意，什么是合神心意的教导。可是如果我们并不清楚神的旧教导，对圣灵的感动也不敏感，那我们的心思意念，甚至我们的心情、我们的情绪都很容易被我们的血气所影响。所以保罗提醒我们说，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如果我们来看看其他英文、其他圣经的版本来讲，这里说用爱心说诚实话，其实并没有说这个字在里面啊，在原文里面。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这句话意思说，在爱中持守真理，在爱中持守真理，也就是说，借着爱来持守神所赐给我们的真理。如果我们为了持守真理而缺乏爱心，教会可能就会失去和睦。但只一味的强调爱心而牺牲了真理，也会导致错误的教导。所以我们要两者都能够兼顾。我们需要真理的圣灵来带领我们，使我们能够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我不晓得大家最近在报纸上是不是有看到在欧洲最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那其实在过去这个5月9号呢是叫做欧洲日，5月9号是一个欧洲日。那为什么这个日子来源呢，是在因为在1950年呢那时候法国的外长罗伯特舒曼他发表了一项声明，他说呢，他呼吁欧洲呢能够成为一体化。为什么他做这个呼吁呢？因为在过去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呢，数以千万的欧洲人已经在这两次的战争当中丧生。基本上这个舒曼他的构想是非常简单，他所要做的是想在欧洲成立一个经济联盟，那这是一个等于说一个策略资源共享的共同体，让欧洲各国呢借着这个共同体能够彼此建立一种互相依靠的关系，使战争 不仅是难以想象的一件事，而且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今天这个计划已经取得了实际的成果。如果我们看到现在欧洲联盟呢，已经发展到有27个成员国，而经济联盟的成长呢更是更深，它包括了17个国家组成的一个欧洲共同市场，并且他们使用同一货币，就是欧元。借着这种环环相扣的一种经济利益，他们所希望，欧洲所希望能够达到的，希望能够借着欧盟而避免以后将来任何的战争。可是如果我们看最近希腊的经济危机，以及希腊他所采取的这种预算上非常严苛的预算紧缩政策，它不止已经对成欧洲，它的经济不止对欧洲造成影响，其实它对自己的国家也没发觉，在这社会上已经造成很多的社会的问题，也造成很多人的自杀。而且希腊的经济也影响着整个欧盟的存在。那在上一个周日呢，法国和希腊他们选民在做了一些投票，那他们投票呢反对，就是这两国的领导人呢对国家所采取更苛刻的预算削减政策。因为这些预算削减政策呢是为了保持能够继续保有欧盟这样一个经济共同体，所以也是一种必须采取的措施。因为欧盟的这个经济共同体呢，其实是一个欧盟的一个核心啊。那因着这样事情的发生，就有人在怀疑说，这个欧洲梦是否面临瓦解。在布鲁塞尔的一个经济智库的一个研究员说，欧盟目前的情况是极其脆弱和危险。我想欧盟是借着各个国家他们所促成的一个合一的经济体，合一的一个联盟，它的存在是靠着国与国之间的努力合作跟信守承诺。一旦其中有一个国家出了问题，如果大家不能够互相彼此的支持的话，那这个经济体，这个联盟可能就会瓦解。但是我们的教会是耶稣基督所建立的，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的头，让他把教会这个身体按每一个人的功用联络起来，每一个人按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呢彼此配搭，彼此帮助，彼此扶持，在爱中建立起奥克兰华人教会，叫我们的教会渐渐长大，使我们每一个肢体行事为人都能够与蒙召的恩相称。求神将这个合一的心放在我们每一个的心里，在爱中持守神所赐给我们的真理。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真的是为你所赐给我们这个在主里面的合一的肢体，我们献上感谢。主，我们谢谢你把我们各样不同的人能够真的是带领一起来到基督的面前，让我们能够这样的恩典来承受你所赐给我们的宝贵的救恩。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恩典能够在你的面前来服侍你。主，我们就求你真的是当我们在服侍你的时候，当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主，让我们想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摆上的，为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再次的与主联合，成为神的儿女。主，我们求你真的是时时的提醒我们，也帮助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拉倒我们，当我们怠惰的时候真的是提醒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宝贵的一个肢体，让我们能够 一起来彼此互相的扶持，一起在主里面来一起彼此的同工。我们也求你时时的纪念保守，用你的恩典时时的来应庇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呢，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